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4月1号，愚人节。今天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其中呢最有意思的呢，说巴菲特又要用10000亿收购特斯拉，包括呢今天还有说 Powell 呢要对川普执政感到不满，所以要辞职，一系列的愚人节的新闻啊，不断的在网上抛出来。所以今天呢，你要看新闻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啊，很有可能您看到的是一个愚人节的新闻。好了，那我们今天呢是4月1号，4月2号愚人节之后呢，明天将就是川普一直所说的这个大日子，也被他称叫做美国解放日。今天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市场都在等待着明天的这个时刻。那明天呢，将在白宫啊，那它就是下午4点钟，东部呢就要正式宣布，而且呢，今天白宫发言人直接就讲到了，宣布之后立即生效。那今天整个的市场呢都在倒数计时，静观明天关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按理说今天应该是情绪比较低，对不对？但是今天非常有意思啊，今天的两个经济数据，像美国 ISM 的制造业活动呢也是首度啊今年开始萎缩，包括呢 job 的这个工作的空缺呢也没有那么好。那么这些数据呢都并没有让今天的市场更加的恐慌，相反呢，今天虽然道指哈小跌了一个12点，但纳指和标普呢全部都是上涨的，结束了呢已经连续4个交易日下滑的这样一个趋势。那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哈。那包括我刚才提到的经济数据也没有那么强，然后呢还有呢像耶鲁的一些预算的实验室在今天计算说，如果全面哈实施这种关税，通货膨胀呢将导致上升2%以上。那假设呢联准会又不采取反制的措施的话，就会导致每个家庭的购买力损失3400到4200美元。那这些呢都是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了，所有的市场的压力呢都是来自于关税所带来的通胀啊，国际贸易的紧张啊，然后整个经济的衰退啊，一直都这样去讲的。但是呢今天的市场呢他们在赌什么呢？有意思啊，道琼呢下跌了11.8点，跌幅 0.03%， 报41989.96。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50.6点，涨幅 0.87%， 收报17449.89。S&P 500指数上涨21.22点，涨幅 0.38%， 报5633.07。费半呢今天也上涨了12.03%， 报涨幅 0.28%， 收在4282.46点。所以呢今天呢包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都是全球的，包括美国的股市、贵金属，还有呢政府的债券，全部都在大幅的波动。包括呢我们现在这个受冲击最大的啊，因为是贸易嘛，那对这种小企业罗素2000指数呢冲击是最严重的。因为呢这罗素2000呢就涵盖着这种小盘股和这2000家的企业，从去年11月的高点呢直接到现在已经跌到了18%的这样一个回调的区间，已经逼近了熊市的这个位置了。要熊市呢是从高点下跌到20%的这个幅度啊，那这个罗素2000呢其实已经来到了跌幅18%了。因为小型公司对经济放缓那是非常的敏感的。近期呢大家又担心哈这个 recession 会不会来，那么现在呢直线分析的话，这是经济常识，你要搞关税你就是谁消化呀，最终总有一部分去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那现在呢上一波这个政府发钱的这种通胀还没有解决，这一波又来了，那几乎呢对经济衰退这个呢成为了很多人的共识。高盛呢最乐观的，昨天我们讲哈，他也提高到美国衰退的可能性提高到30%到35%哈。今天呢罗素2000指数呢也是小幅的上涨了，但是呢整体还是低于500指数和纳斯达克哈、标普等等。今天呢它是也小基本平盘了，小涨了个 0.02% 左右。我们再看看今天的两个经济数据，一个是2月份的工作职位空缺降到了756万，这也呢显示着一个劳动力市场放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2月份的数字。那在1月份的时候呢修正后的数字是 776。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的市场哈，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的工作机会没有那么多的这样一个情况。今天呢，这个各个方面的所体现出来的工作的，我看啊，对不起，体现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放缓的迹象呢，它是体现在零售贸易、金融业、住宿、餐饮服务业。那这些呢行业的需求减少呢，已经影响了整体的这种职位空缺的数据了。为什么？就是还是在经济要逐步放缓的这种情况之下，这种职缺的数量逐步稳定在以前的一个水准。但是呢，如果说贸易的未来的政策不确定的话，那企业就会搁置自己的投资的计划，因为不管是企业还是市场，最怕的就是不确定。而呢，一旦大家预计着要发生 recession 的时候，他不会等到那个时候才去做，他可能在那个到来之前，大家就开始要做一些收缩的动作。所以呢，他不会扩招啊，这个时候他绝对不会扩招。而更有可能的呢，接下来可能如果明天的这个关税出完了之后，大家做一个判断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裁员哈？所以呢，这些呢都是目前看到的市场呢已经开始这种担心吧，已经反映出来了。像 Powell 呢就在形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呢目前是处于一个低裁员、低招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已经持续了几个月。那根据预测，本周五啊，也就是今天是4月1号嘛，等4月4号的时候会公布一个就业报告。那这个就业报告呢将是 Fed 也是整个市场最最关注的一个数据哈。到现在为止这一个月，川普上台已经两个多月了，还不到百日哈。那么到底这个就业市场反应将会是如何？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本除了明天的这个关税之外呢，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就业数据了，那也大家一定要一起呢就要去观察。那么现在呢裁员的数据、政府的缩身等等的这些呢，在二月份的裁员已经是来到了2010年以来最大的一个裁员的幅度。同时呢，现在我们看到呢，还是哈，就是大规模的政府缩编。今天马斯克已经来到了 CIA 啊，那这些部分呢，可能今天已经有经济学家啊一直都在担心说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劳动力市场。还有呢，就是消费者对未来工作前景的信心也是有所下降，这就让 Walmart 还有美国航空这些企业呢都开始警告需求呢是要趋于减弱。那么这种情况呢同样也会导致呢消费者支出明显回落。所以呢企业不光是招聘哦，如果这个情况是要继续严重的话呢，企业可能会进行裁员啊。那这些呢都是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和贸易的这个政策之间的一些相关。到目前为止呢，企业的成本压力仍然是非常的大，大部分的企业对未来的经济的信心呢是不确定哈，基本上受到一些打击。虽然长久他们对于川普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小政府啊，这个监管放松啊等等，他们是有信心的，但是这个关税呢让大家实在是不确定了。而目前的利息呢也并没有降到一个企业可以大幅度进行借贷的这种情况，那所有的美国的企业都是靠借贷进行这种资本扩张也好，运营也好。那么一旦这些情况利息还没有降，关税又起来，那这个延长的这段时间之前可能还会不会有一段裁员的这种可能性，这是我们要睁大眼睛去观察的。所以啊，现在目前哈，所有的目光全部都集中在川普的这种关税计划上了。他呢是，哎呀，在川普也很有意思，就是像一个，他真的是电视人哈，他什么事情都弄得高光时刻。明天是最后期限，然后也一直在预告这个日子，说是解放日哈。那所以整个的市场呢，大家都在屏息以待明天的这个大日子。到现在为止哈，不管是半导体啊、铝啊、钢啊、铁啊，这些税啊，基本上都让市场的一直在动荡。所以呢也在过去我们看到，不管是黄金还是美国的国债等这些避险资产不断的在上涨。到现在呢，标普500指数已经从历史高点呢下跌了 8.3%。 那这个幅度呢基本上是从2022年联储呢这种紧缩政策 之后导致的市场一个重大的回调之后的最糟糕的一个季度哈，就开年的第一个季度。而纳指呢，现在已经是从最高的位置呢下跌的幅度达到了14%哈。昨天我们是说，这第一个季度，但是从高点比的话，现在是达到了14%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罗素2000是18%哈，所以呢，关税到底怎么样？对未来美国经济所带来的这种担忧，然后呢，小型企业股票遭到猛烈的抛售，也让呢今天的这个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在今天也跌到了今年以来的最低的一个位置。所以明天啊，明天是个大日子。今天呢，我们看到白宫的发言人呢，也是就是这个 Leavitt 哈，他说我的理解是关税公告将在明天公布，他们将立即生效。总统已经暗示这一点很长时间了。川普呢也在说哈，他是明天呢将实施对等关税，包括之前对汽车行业的25%也将在明天去生效。所以呢，这些呢到底是怎么样，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内容和细节哈，然后呢这个范围严重程度怎么计算都不知道。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华尔街日报啊等等的，他们也都在说川普的这种智囊团哈，助手们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啊，有几个可能性。一个呢就是对所有的国家，那他在昨天前天的时候他自己也说嘛，谁说是 15%， 他说我们要对所有国家征收20%的关税，而不是针对某些国家或产品。还有呢，就是政府呢预计新的关税呢是想带来6万亿美元的收入，然后呢用这些收入呢会以退税的方式发给美国人。那这个也是我之前为大家分析过哈，那就是通胀嘛，通胀那怎么办，你不能让老百姓怒气冲冲，那就得退税来去抵消大家这个通胀之后的这个幅度哈。但是呢退税他会缴税的这部分拿到，没缴税的人拿不到，那这个通胀一旦起来的话，那一部分的压力是非常大。不缴税在美国他有1/2%的人不缴税哈。现在呢还有一个说法呢，是美国的贸易代表署他们也在准备了另外一种选项，也就是对一部分国家征收全面的关税，税率呢可能不会像20%那么高。但是呢所有的这些报道推测不知道啊，就是像4月一个白宫助理就在说，你在明天总统宣布之前的任何报道都是猜测。但是现在呢是说像 Leavitt 今天呢他就在讲，在昨天晚上川普呢已经就明天征收的关税水平他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所以呢 Leavitt 说，我不想抢在总统之前来透露相关的信息，但是明天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总统现在正在与他的贸易和关税团队一起完善它，以确保这是一项对美国人民和美国工人来说完美的计划，大约24小时之后你们就会看到结果。所以呢也没有线索哈，但是呢 Leavitt 呢是说，特朗普愿意听取外国政府和企业领导人要求降低关税的意见。他说呢，许多国家已经就特朗普的计划联系了美国政府。 Leavitt 呢也还淡化了目前市场哈这个波动，投资者呢担心关税可能会推高通胀，导致美国股市出现持续数周的抛售。 Leavitt 说呢，就像特朗普第一任任期时那样，华尔街将会很好。特朗普的计划呢是明天下午4点哈，在玫瑰园的活动当中宣布对全球贸易伙伴征收关税的具体细节。所以呢，从1月20号就任以来，他现在呢已经宣布了一系列的加拿大、墨西哥、钢铁、汽车哈等等、钢铝哈，最近的等等这些呢都将在明天呢开始宣布，4月3号是等等都开始正式生效了。所以呢，明天真的是不得了的一天，到底会怎么样？所有人都在猜。今天呢，现在《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呢是说，明天的这个关税会低于20%左右。但是呢，到底怎么样哈，不清楚。贸易代表他们大家都各个团队起草了各种中间路线，上中下各种哈。那第三种关税的选择适用于部分国家，等等等等。那明天吧，咱们就等待着。反正白宫呢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呢增加超过6万亿的联邦的这个收入。哎，那么现在呢就有意思啦。那么这个市场为什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它会涨呢？它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今天的纳瓦罗，咱们都知道 纳瓦罗是他整个的叫做经济方面的一个策划师哈。那他呢今天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都在问他，那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们来相信特朗普，我们要相信他啊，他我也相信他，相信他的选择啊，对市场对都是好的啊。他们现在谁也不透口风哈，都是这样的去讲的。所以明天的川普的高光时刻要正式宣布。那么市场今天呢并没有像前几天那样的恐慌，主要呢大家还是认为哈，就是他们目前团队所传递出来这个信号呢还是蛮积极的，认为呢川普不会坚持任何会严重拖累经济增长的关税政策，认为呢除非看到更明显的经济衰退的信号，否则的话呢市场不愿意压住呢衰退的这种风险，相信呢更多的关于他的这个关税的信息呢会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就是不管怎么着，明天呢靴子落地啊，我们就知道好啊坏啊是死是活，我们就知道有个确定性，所以明天呢是大限的这个将到。哎，反倒呢美股呢平稳的走势呢显示出哈，就是你这个政策出台明确之后呢会有助于稳定于市场，所以呢今天的美股呢主要股指呢虽然都有所回调哈，没有像之前的衰退的那种担忧的那种程度，所以挺好的，挺好玩的。就是为什么？因为就是知道大家还是看到了川普呢非常的灵活，他非常非常的灵活，他不会蛮干啊。他虽然很多的是他谈判的这个技巧雷声大，但呢雨点小，争取到他要的那个地方呢他并不会真的去实施。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大家一直在猜测你是不是只是一个谈判的技巧哈。那现在呢市场还认为他不会坚持任何严重拖累经济增长的关税政策，还有呢就是除非有明显的经济衰退的信号，那市场他就不愿意压住衰退的风险，还有呢就是他们也相信的这种这个不确定性哈，刚当明确的时候呢反倒大家可以喘口气儿，嘿，这就是今天的市场的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解读。那么明天呢到底会怎么样呢？那也有可能他就是个虚张声势了啊，就是他经常会这样嘛，宣布一些有限的关税。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他就会被称成一个口炮哈，他会除了他自己不高兴，他自己没达到的目的，那所有人都会高兴啊啊，没事儿松口气不要紧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公布一个哎呀非常激进的这样的计划。但是呢他如果非常激进的话，我相信市场认为他还是在虚张声势。因为什么？就确定川普不想在他任内让美国呢经济衰退，这就是大家的一个压住。但是如果明天的这个计划确实比较激进的话呢，我们的市场还会波动的非常的厉害。但是从昨天高盛和所有的经济数据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呢，就是经济要衰退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对吧？那昨天高盛认为明年经济衰退的几率呢为 35%， 之前他预测是 20%， 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家呢是可以肯定的，关税的税率至少会达到1940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准。这会呢给已经在经济现在成长的放缓呐、通胀持续上升的美国的经济会带来压力，这是肯定的。今天呢像巴克莱呢他们的分析师就在说，随着早期信心指标恶化，实体经济活动放缓的证据已经变得更加的确凿。那么也有呢 Tickmill 的集团分析师呢他们也在报告说，川普的关税政策的细节不明确，所以呢你就导致呢交易员在全球市场都面临着剧烈波动的时候呢保持非常的谨慎，大家就在担心呢所有这些政策的潜在的影响。这种担心呢就抑制了在政策公布之前大规模的各种的投资行动，而在过去这一周呢很多的这钱都去买黄金去了哈，都离开美国的股市啊，离开这个科技股啊等等。但实际上这两天科技股高科技股今天都是回调的，都涨的还是蛮漂亮的哈，就包括在今天几个像苹果呀 Meta 呀等等他们都是上涨的，特斯拉 NVIDIA 今天都是在回调的。好吧，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市场啊，黄金还在持续的走高哈，这是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明天，咱们就一起看到明天。明天它是下午4点钟宣布，这就是已经收盘了，然后市场反应后天将是一个大的市场的反应，反弹还是下跌，盟友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怎么去做，他对哪些盟友哈去有特殊关税，你比如他现在对阿根廷对以色列 包括意大利啊，它就是川普理念上比较相近的这些国家，它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都是明天的观察点。好吧，那这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市场的一种情绪和市场的资产板块的这个走势哈、啊。那高杰呢给大家做一个综合的报道。稍事休息之后啊，我们来看一看昨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 Newsmax， 昨天都涨疯了，对不对？今天更是发狂。那今天的这两天加起来已经涨了2230%了，所以这个保守派的媒体 Newsmax 的市值呢，已经超过了福克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那今天呢是4月1号，刚才呢为大家介绍了整体市场的一种情绪和变化。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 Newsmax 哈，还有呢今天 Doge 还有几个州的这个选举哈，很多一些消息一起呢跟大家去讲一讲哈。今天呢明天还有个 TikTok， 据说也要到了4月5号就到齐了哈，都可能有一些巨大的消息。我们先看一下 Newsmax， 昨天我已经为大家分析了哈，那今天的更是疯狂的一个上涨。今天呢两天以来，昨天上涨了735%，对吧，多次涨停。然后呢周二呢超过了1000万股的一手，市值呢直接增加了，周二大涨了180%哈，收报在233美元，市值增加了192亿美元。两天加起来呢整个的暴涨了2230%，市值呢一举超过了福克斯新闻，以呢300亿美元的这个市值哈，直接就干过了老牌媒体了。从账面上看呢，这一波的行情让他最大的股东，也就是 Newsmax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昨天我给大家说的那个 Rudy 哈 Christopher， 他呢是持有他有1/3的股份的市值，现在呢他自己达到了91亿美元的身家。彭博的亿万富豪的指数显示，他从此跻身于美国最富有的这个富翁行列了，身家已经超过了Bill Ackman， 大家知道就咱们硅谷的那位风险投资家，也是呢最早站出来支持川普的那个，还有 Mark Cuban 哈等著名的高净值人士。现在呢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叫做 Peter Fee， 是 Interactive Brokers Group 的创始人，他呢现在持股目前价值呢已经接近了54亿美元。这个呢被市场呢就在说呀，说这就是好像在2020年和2021年大选完了之后呢 GameStop 那一波来的那种叫迷因股哈，大热的一种再现。当时呢就是这种散户哈，小民涌入了小盘股，推动了惊人的上涨，最后呢直接把空头给逼死了。但是呢对市场对基本面价值的传统的估算呢远远落后哈。当那两年大概有十几家的公司，什么 这个 AMC 那个影院呢、啊、GameStop 呀等等，都在还有那十几家小都在 IPO 之后呢即刻出现了类似的飙升。然后华尔街内外所有这些投资家们开始推动这些大涨，但是呢这些迷因股最终都会暴跌90%。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人誓言要捍卫，我一定要捍卫，千万不要扔哈、啊、不要去卖出，挺有意思的。现在呢我们看到 Newsmax 呢又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股票哈，那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如果你只是从经济的角度上你就觉得这是一种疯狂，但是你要加上美国的这种向右摆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还有呢过去媒体它所扮演的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就能看到恰恰这些小民呢它一种民意啊，一种体现，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又赶上了，那昨天高杰给大家说完了之后，你们有人去 try 过吗？有试过吗？有试的你今天结果什么情况哈、啊、那你给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上打个字，如果你昨天今天你去入场了的话。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这个强生，咱们 Johnson Johnson 哈，他一直要破产嘛，因为说他那个爽身粉呐、啊、有致癌呀、啊、等等。那现在呢，德克萨斯的一名法官又再次否决了他第三次试图让他子公司去宣布破产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来，他就想用破产这个解决这种滑石粉导致癌症的等等这些诉讼哈。那么这也是呢第三次的破产的策略呢在法庭上失败，所以今天他的股价呢大跌了 7.6%。 今天呢有一系列的消息哈。那我们首先呢去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呢在我们看到在这两天威斯康星州，一会儿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威斯康星州和佛州的这个选举的情况。先说这马斯克的这个。马斯克呢他在昨天就在这个威斯康星州啊，他就透露出来说美国政府删除了数以兆这个字节的财务数据来掩盖罪行。然后马斯克呢就在说他们不懂技术，所以我们将其恢复了这些记录。这些呢记录呢是隐藏了他们政府呢向一些神秘的团体支付的非法款项而建立的。所以呢这种恢复的数据呢很有可能哈，就是数据啊、合同啊、转账啊、姓名啊等等。那么现在呢一名联邦法官呢发布禁止令，试图阻止哈斗志的继续的挖掘。所以今天在我希望今天不是这个不是愚人节的新闻。那马斯克呢跟福克斯新闻他俩做了一个互动在 X 平台上。Fox 新闻呢他的推特说民主党惧怕马斯克揭开他们过去的肮脏伎俩，因此要毁掉他和他的公司。马斯克回推这个推啊，说事实的确如此。我希望他们不是四月一号的愚人节的新闻，就今天能看到这样的一个互动。然后呢今天我们刚才讲到了他已经的率领他的斗志呢到了CIA 大厅哈，开始呢对他那边在进行一个瘦身也好，就是数据的这样一个整理等等。所以呢这个呢在 CIA 的这个数据它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了，因为它毕竟是国家的情报机构，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哈，全部都进行数据的更新呢，全部这些证据全部都让它给挖出来了。接下来就要看它下一步要做什么。挖出来了但是是只是威胁呢还是真要去起诉呢？到底谁会成为这一波的这个惩罚被惩罚者呢？这都是要拭目以待的。现在呢有一个说法说 Hunter Biden 呢已经被吊销了律师的执照，不能在华盛顿特区去执业啊等等。那么这个家庭今天的这个班农大家都知道哈，这也是算是右翼当中的一个speaker 一个发声筒啊，火力一直非常的猛。那他呢就也在他的这个战情室呢就在讲，他说把 Hunter Biden 的这个所有的他的那些被掩盖的 laptop 里边的这些录像等放出来的话，他说所有的美国人都会非常的震惊。他说根本不仅仅是 Hunter Biden 的一个人，包括他整个的家族。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呢都在网络上在传哈，到底怎么样咱们可以继续观察。我现在也不能确定任何事情，我只是把谁说的跟大家呢去讲一下。今天呢川普呢也在说，当他解密了川普俄罗斯勾结的这个骗局的所有文件的时候，美国人将会看到2020年大选是如何被操纵的。川普呢在他的推特当中说，那是一场我赢得的选举，我以很大的优势获胜，你会发现的，文件在那里，数字在那里，我们以很大的优势获胜，我们赢了三次选举，在第二次选举当中我们都表现得非常的出色。所以呢接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还会再看到什么样的消息会出来，恐怕2025年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这种消息要让我们去震惊的哈。那这是呢特斯拉和川普之间的一个各个方面吧在不断的再去动。那但是呢这个特斯拉呢今天富国银行呢去有一个报告哈，是在昨天的一个报告，他们呢是估计特斯拉恐怕还会再跌 50%。为什么呢？他分析了五个原因。他说呢，这个分析师说市场上有诸多的因素表示呢，特斯拉的股价将持续的走低，所以呢，他们将它的股价呢设定到$130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相对目前的水平啊，可能还会再跌50%。它是 underweight 这样的一个评级，并把它呢列入了第二届战略交易名单当中。他说短期内的股价回升几率呢不大。今年呢现在哈，这特斯拉股价呢是下跌了32%左右，去年十二月中旬算的话呢是重挫了44%。那么它从五个方面呢去分析，第一个呢交车量，在欧洲呢中国还有美国特斯拉的销售量都放缓，所以会导致第一季度的交易量低于市场预期，会进一步打击投资人的信心。截止到2025年目前 特斯拉在欧洲的交付量下滑了40%，在中国下降了14%，在北美呢减少3%啊，这是现在的数字啊。今天是4月份了，那第一季度的季报呢，很快就要去公布了。那么加上呢，现在这个抗疫的因素啊，这个部分是他说交易量说加上抗疫的因素，那说是川普帮助马斯克帮助川普，但是呢，在昨天和今天呢，马斯克都在讲到，昨天他就在讲到，今天呢会有逮捕，会有人被抓起来。马斯克也在讲，他说这就是国内恐怖主义者，因为呢很多特斯拉的 owner 普通的开车的人也遭到呢车被毁坏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也引发了呢整个的马斯克的支持者呢去大量的购买，这个 Model Y 啊等等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数字还不明显，但这是 Wilson Fargo 他们所分析的一个。还有一个呢，他认为获利前景还比较疲软，他呢发出警告啊，富国银行说随着销售减少的话，他获利能力将进一步下滑。在过去两年呢，特斯拉呢是多次降价哈来去促销，现在手里已经没有太多的策略来用来提振销售量。川普政府呢又取消了7500元的联邦税收的补贴，进一步会打压特斯拉的销售的表现。富国银行估计呢，交付量减少和价格的下调将导致特斯拉的每股的盈余 EPS 呢减少25%。然后呢，第三个呢是低价车型前景不明朗。本来呢，他们计划推出低于30000美元的平价电动车，但是呢，现在恐怕是更晚。这是一个。那还有呢？无人计程车，他这个富国银行是存疑的，他认为呢在技术面可能还存在重大的一些风险，他们对 CyberCab 的安全性成功推出持有怀疑。他说特斯拉的无人驾驶技术缺乏足够的监督监测，仅依赖视觉感测系统的话，让专家对它安全性呢仍然是存疑的。然后第五呢，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了，我觉得就是估值过高，相当于其他的科技巨头的话，特斯拉目前的估值呢并不具有吸引力，本益比高达96倍，是其他的七巨头平均本益比25倍的4倍之多，而它的获利成长呢却落后，所以呢他认为特斯拉未来3年的 EPS 的成长率仅有 3%， 远远低于七巨头平均的 15%。那马斯克呢接下来他要宣布什么呢，就是咱们以前他自己也在说嘛，他的机器人儿，然后呢他的这个CyberCab， 那这些呢都会对，这就是未来嘛，画饼嘛，这些呢都是对市场对特斯拉的一个看法哈。那刚才我也在讲到呢 TikTok 出售的，今天是2号了，川普呢也召集了幕僚召会啊，召开会议呢评价呢甲骨文在内的投资人出资购买 TikTok 的这些提案，尽量避免呢 TikTok 在美国下架，所以到底怎么样现在都不知道哈。今天网上传出来说字节跳动的总公司那个叫张什么，他已经入了新加坡籍了，今天公司特意呢发声明说不是事实哈，如果不是事实的还是中国大陆的人。然后到底是怎么样，他说川普呢好像不太担心哈，4月5号禁令期已经到了，他说若有必要的话呢交易有可能会延长，也的说有很多的潜在的买家对这件事情感兴趣，所以到底怎么样，今天是4月，本周之内啊，明天也都会有一些消息会出来。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看这个大选的马斯克 all in 的这些情况。今天呢有两个，一个是佛州，一个是威斯康星州，而威斯康星州呢是最受瞩目的这个补选大法官。同时呢他这里边还有像公投，这个公投呢就是选票的时候要不要带有照片的 ID 啊，要不要出示证件。现在呢开票呢是投票呢接近40%，目前呢是压倒性多数的60%的选民支持要求呢出示 ID 啊，这是在威斯康星州。威斯康星州呢基本上它是一个红州啦，那这个不出乎意料之外哈 很有意思，它这里边呢就是威斯康星州现在呢在它的首府就是威州大学所在地哈麦德逊市是超过一半，现在开票出来的呢是多数反对票投票，反对投票的时候检查 ID， 但是呢 除了首府啊，除了这个城市之外，其他的城市啊、乡村呢、啊，绝大多数的选民都支持检查 ID， 所以特别好玩哈、啊。就是越是公务员呢、啊，越是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啊啊，他的反倒呢就是特别的左派激进的这样一个情况。目前呢，这个如果是对 ID 这部分压倒性的支持的话，那我们可以推测呢，他选法官他也不会选激进的这个法官哈。这是目前还没有最后的一个结果，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威斯康星州的，因为这个法官一旦上任的话呢，会这个达到十年啊，十年就任，他在这个联邦不这个州的这个法官的这个层面上，所以呢，到底会怎么样，仍然在观察之中。然后，还有一个是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呢，它是选这个联邦补选联邦众议员啊，因为现在呢也是共和党的叫做 Patronus 击败了民主党的对手，赢得了佛州的第一选区的联邦众议员，原来是那个盖茨那一席哈，他因为被提名为司法部长而辞去议员，现在是补选这部分。然后呢还有两名补选的议员现在呢都是共和党胜利哈，确保了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在众院的多数席位哈，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进展。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呢，挺好玩的，就是新泽西的民主党参议员叫做 Cory Booker， 到现在在国会已经一天一夜了，超过了25小时了，进行超长演讲啊，然后就在那儿就是批评这个川普的这些政策哈，就不断的讲，很好玩。也在这是美国的一个政策啦。那以前呢是德州的那个泰德，他呢创下了23小时多少分的记录。现在他还在这讲呢，叫做 Cory Booker， 在那已经是25小时05分钟了，长的演讲哈，打破了历史上最长的演讲记录，24小时18分的记录。这个也是今天大家所看到的。完了，有的人在开玩笑说，这个转播的电视台都要崩溃了哈。他说这25小时说什么呀？从昨天晚上7点钟开始在批评呢这个川普当局哈，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都跟大家去讲一讲。好了，那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很有意思的这种选举了哈。那我们呢先去休息一下吧。我接下来呢还是要给大家去讲一讲这个 X 和马斯克的一些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看到他做这些动作哈都是蛮有意思的。我们知道最近呢他促成了他自己的左手和右手 X 和 XAI 的巨额的交易，但是呢这个交易呢其实在金融角度上呢他打破了历来的华尔街的一些规则，我一会儿呢给大家做把这方面也跟大家去略做分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啊，就是网络上都在讲，就是小米汽车 SU7 哈，它呢是三个女孩，23岁的女孩和她的两个好朋友，一起开车呢去参加事业单位的面试啊，就考类似公务员的这样的事情。结果呢，这个半道呢车出了问题，撞到了高速围栏上起火之后，那个车的锁卡死了，三个女孩全被活活的烧死。那这件事情呢，就可以说是在网络上非常的震惊哈。那我看到呢，就是很多人都在分析这个小米 SU7 的这个系统哈，从预警到出事只有2秒钟。然后呢现在呢小米那边还在自己给自己，还有一些人在给国产的这种洗白呀等等的。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在网上他们就在讲哈，和特斯拉的这个比呢，就是国产的这种电动车其实有很多，就是你交给人了，预警了还把那个车锁还锁死了，打不开了，出不去，就是挺非常的可怕。那这些人呢，有的人呢是在开这个特斯拉的时候呢，也有是请人工接管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基本上都不会说是当时呢处于就是很极度危险的这样一些情况。因为呢当你我也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 一旦你放松的话，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你人是整个在 relax 的那个状态之下，你可能在交给一个没有绷紧的这种司机的手里的话，可能更容易出事故。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哎呀，中国大陆的很多的事情真的要小心哈，也提醒大家吧。这是一个电动车的事情。好了，那我们回头，我有两个选择，一个说特斯拉，一个呢去说一下加州的保险。我不能全都说了，我选择去说一下特斯拉了，好不好？好，那特斯拉呢是他做了这样一个交易哈，那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从华尔街的角度上算是一个破除了华尔街的这样的一种规矩。也通常呢，公司的并购呢会有 agent， 就像我们买房子一样哈，买方和卖方都有 agent， 为的是呢最大限度的为各自的买方和卖方呢争取客户的利益，这就是矛和盾的关系，所以很少呢去找 dual agent。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在马斯克促成的 X 与 XAI 的交易当中呢，它是用的同一家的交易公司哈。那么这个呢是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非传统之处，用同一批顾问为交易的双方提供服务，由摩根史丹利和另外的一家律所啊进行这样的帮助。通常呢都是会聘请不同的银行家和律师，在争取呢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哈，然后呢包括呢进行市场检测，你这个价格是不是合适啊，有没有更高的人愿意出价。但是呢现在没有啊，就是双方真是 dual agent， 但是也别忘了他这个公司就是马斯克的左手和右手。而这里边呢他还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动作，那大家也都从并购的角度上去讨论他这件事情。马斯克旗下的这个 X 和他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I 合并之后呢，他的市值估值超过了1100亿美元，这是一个重磅的交易。但是呢他这个交易的方式呢非常不同寻常哈，按理说不是说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顾问参与吗？这次都是同一方。还有呢就是他对 X 的估值呢是330亿美元，而 XAI 的估值呢已经高达到800亿美元。所以呢他是用一种非常不同寻常的程序和这样的一种方式，促成了一笔极少有的上市公司能够完成的这种巨额的交易。 XAI 的新的估值呢大幅的上涨，在四个月前第一轮融资当中呢 XAI 的估值是500亿美元，但是呢在这一轮的估值是在合并谈判当中确定的，而不是通过新的一轮融资呢去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哈，从500亿直接达到了800亿。所以呢就是有分析师呢就在说哈，他这就是有点像虚拟货币的交易，就像大富翁游戏里边的钱去买宝可梦的卡牌哈，然后呢这笔交易呢完全是换股的一种交易，也不会发生一种现金的这样一个交易发生。 X 是 XAI 的呢股份被换成了一家新的控股公司的股票，他们完成了一个内部的股票兑换的这样的一个比率哈。那么这个呢是蛮有意思的，这种呢对于一些交易的对私人公司来讲都是非常罕见的。即使呢在2016年马斯克用特斯拉收购呢太阳能公司 Solar City 哈，双方也都是上市公司，而企业的巨额的并购呢通常都是在上市公司之间，而上市公司的股东呢又会通过对这个交易提出诉讼来呢去保护股东的这种权益。尤其呢在公司要是在特拉华州注册的情况之下，因为那个我们知道就是他都因为股东上诉就把马斯克的那种奖金都不给人家，对不对？但是呢这一次呢他们的交易呢两家公司都在内华达州哈，而内华达州的商业法庭呢对股东的保护力呢没有像特拉华那么弱那么强，所以呢现在呢马斯克已经号召所有公司都远离特拉华州，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呢他在内华达州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交易。他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哈，就很有意思。现在呢就是解读他是 XAI 与 X 合并的重要原因是 X 拥有实时和大量的数据，每天呢它有数亿的活跃的用户在上面发布内容，对 XAI 的人工智能训练至关重要。但是呢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不仅估值再去上升哈，这么大额的一个并购哈，但是并不能代表未来的这种公司并购啊或者等等就是真的是回暖了，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啊，以这个极不寻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非常罕见。那么顺利的进 它顺利的能够进行，又因为它的双方的投资者 X 是 XAI 的投资者，重叠度呢又非常的高等等。这件事情我为什么给大家讲呢？其实华尔街是很讨厌这样做的哈，因为啥呢？就利益相关嘛。通常的并购案呢，华尔街谁家去接了这样的并购案，他们会回到会拿到10%到20%的commission 哈，会有抽成的。如果都这样的话，他们就挣不到钱了。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马斯克把这个呢，去给到了这个摩根史丹利啊，这也是当时呢给他提供融资去买这个推特的时候呢提供给他呢，他现在呢把这个机会呢又继续呢给他，也是一种回报吧。所以呢，这是我们值得去观察的。马斯克呢也是非常聪明哈，他们做到了这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打破了一个常规。好了，我们就到这儿了。